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女性蒙召时要看到，有黑暗的势力想要破坏神所建立的家庭，因此，我们要为家庭而战。属灵母亲视此为他们的责任。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我们的圣经教师柴佩尔牧师。柴佩尔牧师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如果你是一位母亲或父亲，在你的生活中，你可能有时会觉得你很爱家人，也把他们保护得很好，你与神的关系也很好，但也有一些日子，你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柴佩尔牧师要分享一篇充满恩典的信息，名为《做属灵的母亲》。
尽管有各样艰难的挑战，但我们因为神的话语可以确信，坏妈妈是有盼望的。他们不仅会得到救恩和鼓励，更会蒙受一个呼召，使他们认识到神会借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改变他们所触及之人的永恒生命。这不仅仅是指在肉身上做母亲的人而说的，也是指着教会当中年长的女性说的。他们在教会中用自己的榜样和信心来触动他人的生命，因此他们实际上蒙受了呼召，去改变耶稣基督教会中那些人的永恒生命。这对于有时变成坏妈妈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段话告诉你，你蒙受了什么样的呼召。你可能会说，很明显啊，这对于坏妈妈来说，这段经文说的就是他们应该要成为电视剧或者新闻里面所报道的那种完美的母亲。因为这段经文明明的说，第三节，年长的妇人举止要恭敬，所以我要经常去教会，不要背后说人的闲话。我明白了，不说谗言，就算那个女人又穿了那一件不体面的衣服，不给酒做奴仆，所以我不能喝葡萄酒，用善道教训人，所以我要确保如果孩子们在看电视，他们只能看芝麻街或者海绵宝宝或天线宝宝或其他同样难看我是说好节目。我想这是刻板的印象。那神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做属灵的母亲是呼召女性为神做勇士。这样的母亲要相信自己的孩子，相信神已经在教会里预备了成熟有属灵分辨力的妇女。他们的信心和生活将通过教会生活回响在神的家中和教会孩子的永恒生命中。这要如何实现呢？我们要认识到，女性蒙召时要看到，有黑暗的势力想要破坏神所建立的家庭，因此我们要为家庭而战。属灵母亲视此为他们的责任。我想到我的妻子，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她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但是不得不做的事。她会提前给青少年派对打电话问说，那里会有父母吗？你们会喝酒吗？ 我必须得说，有时这会让我的妻子在家里面不太受欢迎。凯西有的时候会对孩子们说，你们都要听好了，罪恶想要找到你们，必须要过我这一关，我会尽我所能的守住这道门。他说，有时这意味着你必须把孩子的益处放在他们的情绪之上，因为你蒙受了一个呼召。为了孩子的益处，妈妈们要做勇士，要为神而战。这就是神呼召我们要做的那种属灵母亲。圣经中也有定义，第三节，他们举止行动要恭敬。恭敬并不是某种教人要有好行为的主日学课程，这个词的意思是合乎圣洁。使徒保罗的意思是，母亲在教会生活当中的举止行动会促进教会的圣洁，使神的家因为他们的缘故而有更多的圣洁。这些母亲说，我最大的喜乐莫过于知道我的孩子在真理中行，为此我将通过我的行为、言语和活动努力使属灵的土壤变得肥沃，好让圣洁的种子得以生长，使孩子们得益处。我们不能被流行的东西、被文化、被电视节目所束缚，我们要守护家庭和心灵，让合乎圣洁的事物在这里生长。这不仅是指决定参与公众敬拜，还涉及到发生在你家里的事情，还有你的娱乐活动，甚至是你如何谈论其他人。当然，使徒保罗是在敦促教会中年长的妇女和母亲不要说谗言。你心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可能对你有帮助的一点是，希腊文的意思实际上是不要恶毒，不要在言语上作恶。保罗好像明白，我们在家里损害福音的最严重的方式之一，就是对别人的缺点、瑕疵或者过失语出苛刻。因为我们的孩子都会有缺点和瑕疵，也都会犯错。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家里看到我们是这样对待有挣扎的人，那么我们给他们所树立的榜样就是对这些人加以嘲笑或指责的话。我们凭什么认为他们会在受伤和软弱时来找我们或教会呢？让孩子们愿意来到神的教会、神的家，根本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家里要建立起一种恩典的文化。我们要理解，人都有软弱，都有缺陷，而我们希望家是充满恩典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恩典可以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言语和敬拜，通过我们说的话和敬拜的歌曲来建立这种恩典的文化。为了教会孩子们的未来，属灵的母亲必须在言语表达上面有恩典。此外，做属灵母亲的女性不应该给酒做奴仆。你会说，保罗为什么要费心说这些呢？你们不要醉酒，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吧？其实不见得。这个时代，鸦片类的药物盛行。就在上周，宾州大学校园狂饮死亡事件再一次登上了全国的头条，而我们的本地新闻也反复报道醉酒和性侵的恶劣影响。所以你还会问，为什么保罗要提醒我们这些吗？我还可以继续罗列类似的事件。记得上周，当我们谈圣经对弟兄的要求时，使徒保罗提醒说，我希望你们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被酒灌醉。我不希望这种能够控制你的东西进入你的生活、你的口、你的胃。我希望掌控你们的是圣灵。 你不应该成为其他任何事物的奴仆。这不是简单的用羞辱的方式逼人顺服，或者远离某种文化中的娱乐项目。这是我们刚刚发自内心唱的那首歌所说的：我是神的孩子，不是罪的奴仆。使徒保罗谈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奴隶制，被孤立、感到孤独和焦虑的女性可能会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就像现代人一样。但他说的可能包括了任何影响人的东西，不一定只是酒精，也有可能是网络成瘾、赌博、游戏、沉迷电视、食物成瘾或者外表强迫症。是什么在控制你呢？是什么在奴役你，使你不明白那叫人得自由的神的恩典呢？使徒保罗希望人们可以认识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你已经从焦虑和他人的期望中得自由了。万王之王已经接纳你成为他的孩子。神把属灵的母亲赐给神家里的人，是希望通过母亲们自己对这一点的理解，在神儿女的生命中强调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人说，你不必做任何事物的奴仆，因为神已经通过他在教会中预备的人给予我们引导和帮助，向我们显明了如何得自由。而这一切的结果是，属灵的母亲会用善道教训人，这就是第三节的结尾。这节经文当中听起来最像是老生常谈的话，就是这一句，用善道教训人。但当你思考这段话总体的意思时，你就会发现并非如此。世俗文化正在努力地往我们的孩子心中灌输恶，并且渗透进我们的社群，仿佛在说，我想要破坏神在你心里和生活中的工作，我想要让家庭被失调的功能所左右。但是使徒保罗说，不可以，属灵的母亲有绝佳的机会来扭转局面。当他们因为信靠神的恩典，在教会中做孩子们的榜样时，他们在向神的儿女传递出一个这样的信息：你们不必成为任何人或事的奴仆，你们不必被他们控制，你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下，因为神已经使你们得自由了。这些母亲用善道教训人，让整个家庭系统变得健康。当我们的家庭系统重获健康时，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最近我读到了我们反对的一种主要文化。在一代人之前，我们会说，美国文化的主要敬拜中心是商场。为什么那里是主要的敬拜中心呢？因为我们在那里展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那里花费我们的财富，而一个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在那里。我们甚至在商场里展示大众喜欢的流行音乐，尽管那样可能很吵，但商场正在示威。是什么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敬拜中心，进而决定我们家庭系统的健康状况呢？作家朱莉·瓦格斯这样说，线上的文化性商场甚至比实体的更加强大。什么是线上商场呢？就是我们随身所携带的手机，它是这样写的，把商场放在你口袋里，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每隔45秒就逛一遍，在医生办公室里等待的时候也逛一逛。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深受手机的影响，任何时候我们感到不安或者不舒服，就会伸手去拿口袋里的手机。当我第一次读到他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会这样做。我们的口袋里装着一个网络避难所，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 一个包你舒坦的地方。而当我们的孩子逃到了网络世界时，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非实体社区，他们有各种机会重新定义自己是谁，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匿名的形式会引诱我们说出一些话或做出一些事，是我们在与其他人正常来往的时候永远不会说也不会做的。点赞和评论看似会使人受到益处，但是也更有可能成为谴责、羞辱或霸凌的手段，特别是在手机上。这种文化的崇拜行为对我们的孩子有致命的诱惑力。偶像崇拜一刻不停地对他们发出引诱的信号，而那些声称能够满足他们的东西最后只会证明是虚空。我有一个例子证明手机正在控制着我们，对此我有一个明证。拿阿米·沃尔夫，女权主义者、记者，他不是教会的朋友，但是他写出了其中的一个后果。他写道，在校园里有年轻女性和我谈起色情制品对他们亲密生活的影响，他们说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要求，如果他们不能够提供色情制品所提供的东西，他们就永远无法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别指望能够留住一个男人。年轻男性则谈到了他怎样从色情片当中学习性知识，而这些对于与真实的女性相处来说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有些人看过这份调查，调查结果是，观看色情制品越多的人，性亲密关系实际上是会减少的。同居最多的一代人，比其他任何一代人的性亲密关系实际上都要少。沃尔夫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图像比现实更受青睐。我可以不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现实呢？答案是，不仅要认识到坏妈妈有一个呼召，还要认识到他们的生活会带来影响，他们能带来改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皮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正如柴皮尔博士今天所分享的，做母亲是一个严肃的呼召，而且它需要神超自然的智慧和恩典。今天的信息题目为做属灵的母亲。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与柴皮尔博士一起进入讨论。牧师，女性能在彼此的生活中带来巨大的变化，这样很好。如果一个较年长的女性想做一个较年轻女性的属灵母亲和导师，她可以去哪里寻找呢？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属灵的母亲存在于属灵的地方，所以呢，要在教会当中服侍，并且走出舒适圈去爱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要问候你的家庭和教会之外的人，你要怜悯那些处于危险或受伤的人，你要在教会当中与哀哭的人同哭，你要欢迎人们来你的家中做客，或者主动邀请别人出去喝咖啡或吃饭。我知道这些都是小事，但说实话，乐师，我觉得我一个男人在这里告诉女性要如何做母亲，其实真的有点可笑。我真的很想邀请人们来感受一下我妻子的生活，她是那么自然的，我甚至不认为她刻意想过要这么做，但是她总是会对人说鼓励的话。当她看到了一个好几天都没有见到的人，或者有人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些危机，他就会一路穿过大堂，只是为了要问候他们说，你好吗？你怎么样？这对他来说是最自然的事情。我认为表达同情、关心、怜悯，是使人们想要从我们这里听到更多信息，并且建立关系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请你为他们祷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即使他们没有这么要求，但你知道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危机或困难，我们也可以主动提出，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我想我要说的是，属灵的母亲更多的是一种举止行动，而不光是一个决定，是以鼓励和怜悯的方式关爱别人，而不只是嘴上说，哦，今天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属灵的母亲。我认为人们会倾向于接近那些常常鼓励或怜悯人的人。如果你询问人们的情况，并在他们受苦的时候鼓励他们，在他们做得好的时候祝贺他们，我想你就是在建立这种属灵母亲的模式，人们就会越来越愿意找你寻求指导。
嗯，是的，只是简单的一句鼓励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没错，真的是如此。
我们还提到妇女不应该说谗言，说谗言和说闲话之间有区别吗？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正当的向另外一位姐妹发泄情绪呢？
这真的是一篇涵盖广泛的讲道啊！我们从母爱说到了谗言。我就快速的回答一下，说谗言也就是诽谤，说不真实的话，而说闲话则是以不够智慧或漠不关心的方式说一些事情，即便你说的是事实。就算你说的事情是真的，其实你也没有权利说闲话。说闲话是出于自私的心，目的无非是炫耀自己是知情者，或者希望别人对自己有好感，或希望别人对另一个人有不好的看法。说闲话的标志不是内容不属实，而是说的人没有爱。我们必须明白，仅仅因为某事是真实的，并不代表我就有权利来说它。
嗯， 有些妈妈在所谓妈妈罪疚上感到很挣扎，他们想保护他们的孩子，想培养他们，带领他们，但有时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一点空间，这让他们感到内疚。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女性应该为此感到罪疚吗？
我想要说几点。首先呢，连耶稣都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因此妈妈们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当然是合理的了，这并不是什么错事。我们可以为此感到罪疚吗？妈妈们可以为自己想要有一些空间而感到内疚吗？我记得年轻的妈妈们常会这样说，我感觉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拉扯我。在你开始处理罪疚感的问题之前呢，你必须要牢记神的恩典。在你打开罪人的文件柜之前，记住，你总是要用一把叫做怜悯的钥匙来打开神恩典的文件柜。神并不期望你能够独自处理好所有的坏情绪和失败。为什么我在孩子对我大喊大叫了5个小时之后无法爱他们呢？也许只是因为你只是一个人，也许你需要一些饶恕，也许因为你也对他们大声喊叫了。但事实是，神的怜悯比那些时刻都要更大。我们要承认，妈妈们也需要中场休息时间。这是否会让妈妈们变得不负责任呢？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是在周末与丈夫约个会并没有错，孩子们都会好好的。如果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稳固、温暖、充满爱，那么实际上孩子们会从这样的婚姻当中得着益处。我们说过很多次，但是我还要再说一次，除了认识耶稣之外，你能够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与你的配偶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那是在建立有安全感的家庭和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为他们自己将来与配偶相处提供一个示范。夫妻关系是神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之外赋予人的最重要、最宝贵的关系。因此，抽出时间与配偶相处并不是一件错事。我承认，的确有人会走到不负责任的极端，但我想到，有多少丈夫会这么说，我的妻子根本不会花时间陪我，因为在她的心里面，在她的眼中都只有孩子。我想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不负责任吧。所以妈妈们需要独处的时间，也需要和配偶相处的时间，这是一件好事。
谢谢您的分享，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